方广钱菩萨切本慧切，诸位开堂，师父，别堂师父，诸位引礼，引参师父，诸位新天菩萨，大家午安。请翻开本次第21页，本次第21页经文讲到了21页，属于第四行，乃至一切有病者，不得故杀。从这里开始，这段属于举迁第三，举迁旷乘，举车比较轻微的杀生的事。也不许造错，何况是比较重大的亲戚，更不能够有所毁犯了。这个叫做举轻放纵，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乃至就是不敬之词，乃至一切有命者，就是连最维系最小的虫蚁，都不可以故意的杀害。何况故意杀害人类呢？讲到一切，就是包含无疑的意思。一就是包含一切，就是穷尽边际的意义，也就是尽其边际。包含一切所有，凡是有生命的，无论它是大是小，是贵是贱，只要故意杀害生命，都是犯戒的。不过所犯有轻重之别而已。小别的表且将轻重的情形分得很详细的，等一下我们再说明。这里不得故杀，故表示故意有心的，因为有心杀犯的就比较重，如果是误杀那就比较轻。这一段就是取出轻的来比况重的，将最轻最微细的鸢飞乱动乃至跳槽蚂蚁等等，尚且我们故意杀害他就犯了杀戒，何况是对人呢？所以取出轻的众生，表明重体众生更不代言了。尤其莲池大师他这么说，下头就发言里有说到，说菩萨他有广大的慈悲，不但有色无心的，只要他具有生气生长的气氛， 都不可以故意被杀害，就如同草去比丘一样的。什么叫做草去比丘呢？就是过去佛世的时候，比丘的衣钵出去托钵乞食，他的衣钵都被盗贼抢劫了。那盗贼本来要把他杀害的，在盗贼当中就有人了解比丘戒法，说不必杀害他，你只要用生的这个生草把他捆绑起来，他就不敢动了。他不会把草弄断的，真的强盗就把比丘用生草把他绑住了，他就不敢动了。为什么不敢动呢？因为生草我们不能够，比丘不可以怪生虫天，他有生存的这种能力，不可以把这个草弄断了而自己就逃跑了。所以为了护妾，被人家用草捆绑错，他也不敢弄断，所以就守在那边。后来有人经过才把它解开了，这个就是草系比丘。还有折柳见裙的情形是什么意思？宋朝的程颐，他为皇太子，皇太子做他的老师，教他念书。那么折冲他就戏笑地折断柳枝，程颐就劝劝说，方寸发身不可无故摧折，正当春天是草木生长的时候，你不可以无缘无故把这个草木随便的摧折，这个叫做折柳见裙的情形。所以菩萨他比声闻切更加严格，凡是具有生气的，好像一切草都有生气，它虽然是无心，然而能够蓬勃地生产，只要能生产的东西，我们都不应当故意断除它的生命，何况是有形有心的，更不应该如此了。那或者说了，那以后我们草木都不敢动了，那草就长得很高很长了，怎么办？诸位在家菩萨为了护持道场，师父们请你们坐，他说如此事看事，他说几个敬语，说过敬语之后，我们为了护持道场，你们可以把那个草木，这个比如草很长啊，可以除草，用割草机割可护持道场的清净，这是可以的。为了护持道场，不要无缘无故的去杀害他。那么前面讲的就是属于主持的部分，就属于不应、因为叙事分为三科，最初就是不应，其次明应，第三科才结不应。不应里边分为三科， 最初名沙舍，第二名第二层意象，第三就是举轻旷重，所以到这里就将不应得这一大课。说完，那什么叫做不应？这个就是主持的戒法。一个菩萨佛持是一不应当做这样的事情，直就是能够直而不造错，叫做直切。如果不能够直而去错，就是属于错犯。以上这一段属于律一切，就是主持，也就是诸恶莫作的意思。然后下头一段，是菩萨因体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这是第二大课明印。明印，明印就是说明一个菩萨佛子应当要做的事情。应当做的事情，如果止息而不去做，就叫做止患。如果我们随顺佛子这样的做却，要做做持，就叫做持切。所以明印这一科是说明菩萨应当做的。是菩萨因其常住慈悲心，是就是指的这位菩萨，受过菩萨戒的这个菩萨。只要是菩萨，就应当升起常住心。常住心是什么？所谓的常，就是指常住真心不变的离体。这个处就是处于本性之中，但是极然不动的，所以叫做常处。其实这个常处就是指我们的一体三宝，或者是指心和众生三无差别的这种道理。那什么叫做一体的三宝呢？我们每位众生都有本觉的离体，有始觉的观彻。始觉的观彻就是佛宝，一体的佛宝。本觉的离体就是一体的法宝。十本不是两样，就是一体的身宝。所以始觉的观智为因，究竟觉为果，因果都不离开一心。那么这个心属于用，而性是属于体。如果色而用归体，原本就是一个本性，所以叫做常处，叫做一体的三宝，也称为常处的三宝。又则偶遇大师，他就解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能够了彻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这个就是又则心上来说，他都是常住的，他的本性都是常住的。所以说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才能言清上头也说观相圆望，观性圆真。要是在向上来讲，佛是佛，心是心，众生是众生，所以众生就不是佛，佛就不是心，迷心就是众生，不了心就是成佛。所以心佛众生在向上这三种是完全不同的，是各个有所区别。然而观性圆真，我们观察阿底本性无非 都是真如佛性。所谓真如，就是我们众生的本心所造成的。那么佛也是心所成，迷悟本来就没有的，所以说个众生、说个诸佛都是属于假的名称。所以心能够作为诸佛，心能够造作成为众生。所以这一点心是随缘而用，随缘做事情难尽的因果，然而它的体性是不变的，不变的体性才是属于性。所以心是用，这个性就是体。如果十二用归体，原来就是一个本性。所以楞严经才这么说，观性圆真。因为我们众生是这一念心所造的，诸佛也是这一念心所成的。所说这一念心归于一个本性，在本性上说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区别。那么讲到佛性，它本来就没有生灭、难尽、增减、起来等等的相串，所以叫做常处，其性常处。那么讲到一个常处，一个众生有此佛性，以此类推，十法界一切众生，哪一个众生没有佛性呢？哪一个众生不能成佛呢？所以一切诸佛菩萨二圣乃至六道的凡夫圣者，愿会软碰这些的这个从疑等等，无一众生不缺一体常住第三宝。所以我们菩萨做了菩萨戒，作为佛子的话，应当普遍对一体众生而发起菩提心。所以受戒的时候就问你有没有发菩提心，诸位就说已发菩提心，我们这回也有发菩提心的仪轨，会事先有这个做过这个仪式的，然后你们回答的时候再不会没有发，说已经发了而打妄语，所以我们这回跟上回一样都有要发菩提心的仪轨的。那么发了菩提心，不仅仅度一个众生哦，是普遍对法界一切众生，我们都要发起菩提心，普遍对一切众生获得此菩萨的无作戒体。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常住成心，所以应当对一切众生，我们都要升起慈悲心、孝顺心来。所以说了是菩萨因此常住慈悲心、孝顺心。讲到慈悲两个字，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安乐，悲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慈有生缘慈、法缘慈，悲也有生缘悲、法缘悲的分别。如果用生缘悲，就拔除一切众生分断生死之苦；运用法缘悲，可以拔除一切众生定义生死之苦。如果能够把这两种苦都拔除了，那么一切诸苦都完全拔除了。那什么是生缘慈？生缘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 无我真如极尽之乐。法缘此就能够给予众生法空真如极灭之乐。如果能够给予众生这两种乐，一切的快乐都能够得到了。所以我们做一个菩萨佛子的话，众生的苦就是我们菩萨的苦，所以我们必须要拔苦，这个叫做同体大悲。众生获得安乐就是菩萨的安乐，所以菩萨必须要与乐，因此称为无缘的大慈。因为慈悲就是菩萨的本行，所以佛门有两句话，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所以我们发心说菩萨戒，慈悲就是我们的本行。如果我们有慈悲心，任何利益他人的事情都不能够达到。这是我们菩萨根本之心。那么所谓的慈悲，就是看待一切众生犹如次子，看待一切众生就好像我们一位很幼小的儿子一样的。而所谓的孝顺，就是看待尊敬一切众生如同自己的父母，如同自己的父母，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父母。怎么说？在《梵王菩萨戒》第20条“经过戒”里头就说到：“若佛慈以慈心故，行放生愿，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此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等等，由这条戒就知道，你们翻开《经过戒》第20条，前面就有这段文，就有这段文，第20条的《经过戒》有没有？有看到？所以一切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都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呢，我们要孝顺。讲到孝顺这两个字，孝其实就是顺，就是随顺双亲的心，不要违逆双亲之意。这就好比我们受戒受菩萨戒得到无作戒体，要尊重我们的戒体，不要违背我们的戒体，不要毁坏我们的戒心。在孝亲这方面来说，要立身作善，显扬其亲，显扬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行佛法的正道，利益一切众生，也就利益我们的父母，这个都是属于孝顺所说设的。所以能够等视众生如同自己父母的话，这样才符合大悲之意。因为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所以《法华经》上头常不轻菩萨，他对任何一位众生都不敢轻视。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又者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诸佛。既然是未来的诸佛，我们尊重恭敬孝养都来不及了，何况会对他们违反做些造错违逆的罪过吗？那么戒法是佛陀所赐成的，戒体是我们三师所授给我们的。 那我们要身体切行来随顺切体，以切体作为身体修行之因，所以三聚境界是有受有随的。如果不能随顺我们的切体，怎么说它这个是受切呢？这个受，受这个受菩萨戒得到戒体叫做受，这个随就是戒行，随顺戒体升起的戒行叫做随，所以有受随两种戒。因此我们能够孝顺的话，就是不违逆众生，不背一切体，不毁犯一切行，何况对三宝的奉献、牺牲等等，更加不可以背逆。所以律一切就是不恼害一切众生，三宝切就在利益一切众生，摄众生切就是菩萨的八苦与乐，能够使令众生就近得到解脱，这样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所以呢，是菩萨因其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讲到方便救护一切众生，就是说明慈悲孝顺真实之事。如果不能真正去做救护众生的事，怎么表现出慈悲心，怎么表现出孝顺心呢？所以这里讲到方便，就不论用哪一种的方便法，只要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都应当要运用。方便方法很多的，所以应该用方便来救护一切众生，它就包括一切所有了。因此不但不杀害众生，而且要救生或者放生，乃至我们不偷盗，不但不偷盗，也应当要布施等等，这样才是真正的叫做救护一切众生，才符合菩萨的慈悲之心。那么这方面正是说明菩萨应当做的事情，所以众善奉行，也叫做做持的戒法，所以叫做明印，这颗叫做明印，就是这个意思。接着下头一颗，而凡自知心快意杀生者，这是第三段皆不应。是皆成菩萨不应当违犯以上的主持，不应当违犯以上的措辞，而就是转语词，就是上面不可以毁犯只做恶词。然而这位的菩萨佛子反过来却用自知心、快意心来杀众生的话，那么这位菩萨一定会毁犯到这一条婆罗夷的罪过了。上面属于正说，这里就用反面来讲的，就是不但不能造只做恶词去奉行，反而自知心杀生。这里的自知心什么意思啊？自知知就是放纵任意，就是放纵自己的身心任意来杀害一切众生的生命，或者是快意。什么叫做快意？快意就是消除自己心头之恨，因为杀死对方才能消除自己心头之恨，才能够感觉快乐，所以叫做快意杀生者。 按照我意大师他的解释，知心就是因贪心而杀害众生，因贪起杀的情形。而讲到快意，就因嗔起杀，因为嗔恨心而杀害众生。为什么说知心是因贪心而来杀害众生呢？就好比在屠夫之家做屠夫的人，他为了贪求利养，因此不惜造种种的这个业来杀害一切众生之命，这样叫做知心，就是放纵自己的身心而杀害众生的生命，这是为了贪求世间的五欲才这么做的。那为什么快意叫做快意呢？就是啊，因为内心升起嗔恨心，对方这个人对他升起嗔恨心而来杀害对方，因为嗔恨心很重的人，或者因为对方小小不利于自己的地方，就怨恨难解，因此就用嗔恨心置对方于死地，他的心意才感觉快乐。所以在快意这一方面是因嗔心而杀害众生的。而莲池大师的发言里边又讲到，嗔杀者能心害物，酷刑虐民之类。什么叫做酷刑虐民呢？就好像过去有贪官污吏用残酷的刑法来拷打 老百姓，榨取两米钱财，他心中才感觉满意。这个属于酷刑虐民。所以说而反自知心快意杀生者，这个就是解释说明菩萨所不应该做体摄。小德是菩萨不落一切，这是第三大段叫做劫罪。是正是指上面手犯杀业的这个菩萨来讲的。这个菩萨做了这个事情，他就犯了第一条杀生的波罗夷罪。什么叫做波罗夷？梵语波罗夷翻作中文的意思叫做弃罪。因为波罗夷罪在我们中国没有善于形容它的言辞，所以种种翻译各有不同。这个气就是永远失去佛子之因，也失去了诸佛的果位，所以叫做气。又翻译叫做堕罪，堕就是堕落于三途，受诸多的苦恼，将来三途之苦是苦不堪言的。又翻译错他胜处法，本来菩萨说了菩萨亲切目的是要破烦恼，摧伏天魔，现在结果被烦恼魔和天魔都战胜了，所以叫做他胜处法。他就成为仍然是天魔的魔子魔孙，仍然在魔的范围之内。他也翻译做极恶法。极恶法什么叫做极恶法呢？就是这位佛子他做出这种事情，在行为方面是极其恶劣的，所以叫做极恶。 一翻译叫做断头法，就好比一个人的头已经断了，就不能够再生存了。菩萨犯了菩萨的重戒，就失去菩萨的资格了。又好比断多罗树心，把多罗树心一断，这棵树也再不能够生存了。也如同真的缺，真的笔已经有缺口了，你想要用这个针来缝补衣服，也就不可能了。也如同大石破成二份，想要把它合起来，也是不可能的事。它又有不共处的意义，不共处的意义，就是大圣的菩萨，菩萨身不再跟他共处了。所以在我一大师何处当中有这么一段文说，在律中，如果有一个比丘受戒，比丘受戒，那么地神他就大叫，护生神出他地神他就大叫，空神也大叫，就辗转地传到天上，乃至到于周边于出禅。那么魔王一听到，他就震惊恐怖了。如果一个人破了比丘戒，护生神，他就发出重大叹息的声音。这种叹息的声音也是辗转的传告周边已出禅。那么魔王一听到，他就欢喜了。金菩萨界的结魔门，现在在菩萨界的结魔门里边呢，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说菩萨界的话，那么十方佛菩萨的面前，法尔自然的有这位菩萨的相状显现出来，一切诸菩萨就意念怜悯这位菩萨。如果有某一位菩萨破了根本大戒，那难道不使令法界的诸佛菩萨显圣惧叹悲鸣哀跳吗？所以呢，凡是我们受了菩萨戒的人，就应当好小心谨慎，好好地持戒，护持我们菩萨的戒体，使令能够如法的清净，使令我们菩萨的戒心不要有所毁犯。到此里，我们就解释这条戒的本文，接着我们再说明戒罪的重轻。暗语讲到戒诸戒的戒罪，都必须具足资源，几次几缘才成就犯戒的事。假若完全去除这些犯缘，都完全去除的话，就戒重罪；欠缺一两个缘的话，就结清了。 这个叫做具知成犯，具足资源成就犯罪。而罪相分别有逆有重有轻，有逆罪重罪轻罪的情形。重罪又分失窃与不失窃，上师菩萨戒体跟不上师菩萨戒体的分别。失窃又分为虚见好相，虚见相好与堪任更错。失去菩萨戒体，它又分为两种，一种就必须你要拜忏见到好相才恢复另外他不必见好相直接就可以重新去受戒，就可以叫做堪任更受。那么讲到清脆，清脆的话当然有等流分别，方便的分别。什么叫做等流罪？就是因跟果的性质是同类的，同一流类的，这个叫做等流罪。方便罪，方便罪就是犯罪，犯罪它还并不是成就根本罪的情形，只是在方便的因为。那么等流罪就犯罪已经成立了，而方便罪它可以同时比较轻的。在方便罪里边又有重过轻过的分别，重过的固心的，固心去造作虽然无起的，轻过就误作的，不是染污起的，所以轻过，所以有重过、轻过的分别。详如忏悔行法表列，详细如同后边有忏悔行法这个表，把它列出来，列出来。好，接着我们再看大致，此切被世缘承重，这条切。具备四种条件，四种因缘成就重罪。一是众生，他是有生命的众生。第二众生想，我们心中一错，他是众生的想法。第三杀心，我们身体杀害对方的心念。第四前人命断，前面这个人命根断绝了。那么讲到人是犯根本罪的对象，如果是畜生就不会犯到根本杀罪的，是犯比较轻的杀罪。所以特别这里提出前人命断来。好，接着下头就分别加以解释。第一是众生，这个表帖表帖，我们看这表帖，是众生它又分为三品，有上品、中品、下品。上品的众生又分为诸佛圣人还有父母师生。诸佛圣人下头又分恶心诸佛圣学，然后佛不受害。怎么说佛不受害？也就佛我们本来是杀害不到的，有的地方叫做出佛生血，恶心属于恶劣的心。假若是善心出佛生血为佛治病，那个就会得福的。而恶心出佛生血善心出佛生血就好像乞婆，乞婆为佛治病嘛，他是好心为佛治病，所以得到福报的。像提婆达婆出佛生血，那就要得逆罪了，叫做恶心出佛生血。在佛舍 诸佛僧学的唯独是提婆达多一个人。那么不过在有末法当中，对于故意毁坏佛像，那就等于诸佛僧学了。即使这也并不是真正的诸佛僧学，因为像只是代表佛陀的形象而已。好，接着我们再看害罗汉。害罗汉，假如害到罗汉，他还要犯到逆罪啊。罗汉就是四口波罗汉，假如害三口以下的，但犯重，只是犯重的波罗夷罪。接着害菩萨取发趣以上，发趣就是十发趣，十发趣就是十处，十处的菩萨，就这别教来说，它属于十处的菩萨以上，叫做发趣以上。隔壁一行，害外凡位未入必定性者，但犯重。外凡位就是十处以下的菩萨，还没有分证分见法性的人，他就是未入必定性的，还未分见法性的，也就别叫他实性位的菩萨，叫做外凡位。别叫他实性位的菩萨叫做外凡位。杀害别叫实性位外凡位，还没有入也分前法性，就是未入必定性的，他只犯重罪。那假若是害父母失身，父母养育有门，生育有门，而错子女的把他是害了，这个是要犯到逆罪的，犯到逆罪的，比重罪还重大的罪，叫做逆罪。这个师就是指我们剃度恩师得剃和尚，这属于师。那么身就包括指七尊称之类，还有其他的僧袍都包含在里头。父母师生就是四害父母和尚阿舍离，这个还要犯到逆罪。逆罪讲到重，就是婆罗夷罪，就是重罪。逆罪就更增加以下杀上的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过。以上是解释上品的众生，接着中品就害杀害一切人天，这样就会犯到重罪，而且会失去戒体，失去戒体。那么下品的众生，害失去的众生，失去就修罗、不修罗、鬼神、畜生等，鬼神、畜生等。那么逝去的众生，它包括结语受戒的，另外有不结语的。对于结语表体恩语，他能够受菩萨戒的，你把他杀害也要犯重罪，但是不会失去戒体，不失戒体，只是犯重罪，不失戒体。但是受受故伤，受受就是屡次屡次故意的伤害，都无惭愧，一点惭愧心也没有。烦恼增上不持，烦恼一直的增上增长，不知道厌恶舍弃，那也可以会失去菩萨戒体的。 假如不结义的话，你把他杀害了，就犯比较轻的罪过。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二的众生相。什么叫做众生相？对方实在是有情的众生，我们心中也测有情众生的想法。众生相又分为众生还有非众生。众生众生想的话，对方是众生，我们心里做众生的想法，那这样子把他杀害就犯重罪。众生众生的怀疑，你把他杀害也犯重罪。众生非众生想，小头小错，如见蛇物为神等，本无杀心，这个就无犯。如同见到蛇，你错误了，认为是神旨等等，而本来没有杀害他的心，这样子是不犯戒的。假如非众生，非众生想，他不是众生，你心里也错，不是众生的想法，把他这个杀害，这个就不犯戒。对方非众生，你做众生的想法，那要犯轻过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见到神，你错误把他当作蛇，然后把他杀害了，这个就是非众生，做众生想，就犯轻过罪。非众生，众生疑，这是什么意思啊？如见神误以为杀，虽无所害，具有杀心，所以也要犯轻过罪。非众生，众生疑，就如同看到神旨错误怀疑了，认为是蛇，虽然对他无所伤害，然而你对他有杀害心，所以也要犯轻过罪。小头小处，又圣人圣人想，父母父母想，师生师生想，人天人天想等，各有六趣，即判逆与非逆，若重若轻，或者重或者轻，可以立次，可以比例而了之。然后下头，凡俗尽想各有当一辟六趣，知以众生想，势力如丑。凡是所以对众生亲切的想法，所以尽想各有个别有当一辟六趣。什么叫做当？当就是的的确确，它是正确的，叫做当。疑就是怀疑的，犹疑不决。辟就是错误的，误解，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是属于辟。那么就用众生想解释做例子，如同走偏的情形。当有恶趣，实是众生，实众生想，他真实是众生，你心中也真实做众生的想法。实非众生，非众生想，他真实不是众生，你心中也错，不是众生的想法，所以是想对了。这个叫做大有恶趣，疑也有恶趣，实是众生，心中疑是，是也非也，他实际是众生，你心中怀疑到底是众生吗，或者不是吗，这个属于怀疑。实非众生，心中疑是也非也，他真实不是众生，而你心中怀疑，是非众生吗，或者不是非众生吗，这个就疑有两切，辟有两切。实是众生，心中皆为非众生想，他真实是众生， 而你心中决定认为它不是众生的想法，所以叫做辟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实非众生，心中觉位是众生想，它真实不是众生，而你心中决定 认为它是众生的想法，这个叫做辟，有两处。接着第三个缘叫做杀心，杀心正杀，我们杀业的主因，如果没有我们这念心想要杀害众生的话，那么一切杀害众生的事就做不成的，所以由此依恋的恶心作为杀生之因，才能促成杀生之事。下头解释，杀心为恼害前亲，愿其命断，正是业主。杀心意思就是恼害前面所对的境界，愿意对方的命根断绝，正是造业之主。由此恶心或自心行杀，或叫他前世等，由于这种恶劣的杀心，或者自己亲身去做杀害众生的事，或者教导他人，或者派遣使者等等去杀害众生。那么讲到杀心，它又有两种的分别，有通心隔心的分别，通心隔心的分别。杀心有通心，什么叫通心？通心就是通摄一切，任何人都是所杀的对象，不针对某一个人，属于通心。谁有实者皆悉犯罪，随着有死去的人，那么谁死了多少人，你就犯多少个不漏一罪，皆悉犯罪。都无死者，假如都没有死的话，你也要犯方便罪，方便罪叫做因罪，因为他有杀心，有杀心，所以也称为不遂的轻过罪，不遂没有遂心顺意的杀害众生，所以犯方便罪。那么通心他这里就解释，为如慢错坑奴，慢为进错，有心杀也。通心意思就是，就如同我们的心宽慢的来做一个大坑，或者工奴，凡事众生经过他都要杀害，这个属于通心。慢为稍迟，有心杀也，宽慢的来烧害众生，来砍除众生，有心杀害任何一位众生，这个叫做通心。那什么叫做隔心？隔心啊，隔心旁边也有解释，为本为此人做杀方便而误伤彼人，无心杀也。本来为这个人做杀害的方便，情方便，然而却错误地伤害另外一个人，你对另外一个人根本没有杀害心。所以隔心的话，它又分两项，与彼人本无杀心，所以呢不提罪，不提罪。如果真的杀害到所要杀害的人，那就犯到根本罪了。于此人偏能且方便罪，如果这个人他人都没有杀死，仍然要结方便罪， 因为你有杀心的缘故嘛，所以要提方便罪。接着第四，第四个缘，前人命断，前人就被害者，命根断绝。讲到命根什么意思啊？下头解释，前人命断者，为色心连持相续不断，名为命根，今时不得相续，故成杀业。前人命断，前人命根断绝的情形，意思就是说，色心连持相续不断，名为命根。什么叫做色心连持相续不断？就叫做命根呢？这个古德这么解释，根据于铁师地论论传啊，于铁师地论啊，或者白话明门论的论传啊，一第六次依照依此第六次能造之业所牵引第八次种子之上，他能够连续支持一起色法心法，因为我们的五蕴身心属于色心二法，五蕴色蕴属于色法，那么心法就是受想行识，所以依此第六识能够造作的业所牵引第八识种子之上，连续支持依其的色法心法五蕴的身心不断绝的功能，就假设安立软式作为命根。因为第八识存在，我们命根还存在，第八识离去，命根就泄露了。这个叫做色心连持相续不断，叫做命根。那么命根详细来说，就是对于第八识，它有三层第一的区别。讲到第八识，识的本身属于见分，受属于种子，这个卵属于相分，所以有见分、种子、相分。受卵识，受卵识构成命根，构成命根。今时不得相续，故成杀业。现在时令命根不能够互相的持续下去，所以成就杀生之业。持有两识，这个有两个识破。第一，于现身中见彼病断。第一跟识破，就是在现身当中见到对方的命根断绝了，被杀害的这个人的命根断绝了。二者，第二种识破，做杀方便已，先知舍命，彼方命断。做了杀生前方便之后，首先自己就舍弃命了，命根了，自己就不要命了，先死掉了，而对方被杀的人他命根才断绝啊，所以就怎么来分判，怎么来分判。那么下边的表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分解。